用大凯的声音演绎你的故事。大家好，这里是大凯夜谈，我是大凯。您或者您身边的朋友家人经历过哪些离奇的怪事儿、匪夷所思的奇遇，或者说您身边发生过一些让人感到印象非常深刻的事件，您都可以写下来给大凯投稿，并且随稿附上您的网名、年龄以及性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听一下今天这位投稿的朋友他都说了些什么。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他说，大凯你好，我是你忠实的海外粉丝。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的网名叫皮皮，是个留学生，坐标澳大利亚悉尼，祖籍山东。首先我要表达对大凯以及其作品的喜爱之情，和很多听众一样，陪伴了我在上学上班的路上枯燥无聊的时间。我也跟我很多身边的中国朋友分享过你的节目，也希望你跟各位听众在疫情期间能够身体健康，注意防护。下面呢，我直接说正事儿。这个事儿发生在我留学期间，应该是18年时候的事儿，也是我在澳大利亚学习的第二年。那时候呢，我在网上找了个公寓，跟一对情侣，情侣就是房东，跟他们合租。国外很多公寓都是复式的，房子在五楼。而我们需要进门以后再下一个楼梯，意思就是说，我的单元号是513，而我房间的实际位置在四楼，这两位情侣啊，住在我楼上。这房子真心不错，而且离我学校非常近。一般来说，这种房源在悉尼价格不会太低，基本在450澳币左右一周。而我房东却给我开了一个300澳币一周的价格，这使我非常意外。不过他们养了三只猫咪，要知道在国外养宠物那可是非常耗钱的，更何况这一养就是三只。所以我想可能房东并不缺钱吧，价格开的便宜应该就是为了吸引租客。当时学校还没开学，我本人还在国内过年，看了两眼照片，觉得这个地理位置不错，离学校离机场都近，价格也低。看了两眼房间结构照片之后啊，就跟他们签了合同，并且搬了进去。可谁知这一搬竟然成了我噩梦的开始。2018年2月17号我中午在悉尼落地，打车去了房东提供的地址。到了楼下之后，房东就下楼来接我。跟房东初次见面非常愉快，东北人，他女朋友也下来迎接我，人也厚道。聊了两句就感觉跟这两位非常投缘呢，一边说一边坐电梯上楼了。一进门是个客厅，非常敞亮，电视机还在播放着《非诚勿扰》的重播，而且非常干净。我本人是一个比较爱干净的人，看到房东也是这样，我就感觉更高兴了。只是当我的视线移到左边那个通往楼下的楼梯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丝压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客厅如此敞亮，而楼梯却感觉通往着无尽的黑暗，而且同时本来三个人愉快的气氛在这一刻感觉停止了，就觉得那两位也都不说话了，直勾勾地看着我。各位也都知道，澳洲在南半球，二月份是夏天，非常热。但是我竟然不自觉地冒出了一丝冷汗，感觉后背发凉。这个时候，两只猫咪突然涌了出来，一只黑色的肥猫，我也说不出啥品种，还有一只瘦瘦的橘猫。两只猫咪走过来，就这么打量我。我非常惊讶，他们竟然不怕生啊！那只黑色的肥猫正盯着我，在我的腿上来回的蹭。我瞬间就对它产生了好感，把它抱起来玩了一会儿。参观完了五层之后，我就准备下楼去我房间了。房东是在读研究生，招待完我之后就急匆匆地去上课了。我当时带着三个大箱子，我房东的女朋友跟我走到了楼梯口。我准备搬箱子下楼，这个时候房东的女朋友就站在原地说， 你自己办下去吧，楼下 我不敢下。楼下你不敢下，这什么意思啊？我有一种比较疑惑的眼神看他，而且他呢好像也是刻意回避，说自己要回房间写论文，说着就走开了。我就搬着我的行李到了楼下，楼下差不多50平米，没有窗户，不开灯的话就是漆黑一片，有一个洗手间，一个卧室，一个放东西的公共房间，还放着一个洗衣机。我当时在想，房东女朋友不敢下楼，难道她不用洗衣机洗衣服了吗？我也没多想，可能姑娘就是怕黑嘛，我就开门进了我的卧室。卧室相对来说就非常敞亮了，阳光照射进来，我顺手打开了空调，也打开了窗透透气。我环顾一下四周，墙上还有一幅画，有一点低配版的蒙娜丽莎的感觉。我检查了一下各类设施都没问题，我就打开了我的行李，开始挂衣服、铺床、放电脑、打扫卫生间。我收拾完衣柜以后，我看了一眼衣柜上面还有一格是专门放被褥的。奇怪的是，这一格子上头放着一堆不知道属于谁的被褥，有点像是东北的那种大花被，但是这被子的红色看得稍微让人心里头毛毛的，红色绿色怎么搭配着映入我的眼帘。我那会儿就感觉到一丝不安了，但是我没有带太厚的被子，我就把这个不知道属于谁的被褥留在了里面，关上了我的衣柜。空调带来的凉意让我感觉非常舒服，我把电脑安装好，就准备打打游戏，顺便测试一下网速。这个时候，一阵很微弱的敲门声传了进来。养猫的朋友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就是你家的猫咪用爪子挠门的时候发出的那种动静。我这人从小喜欢小动物，只是那些小动物经常不理会我，就跟我绕道走，或者对我很凶。我这回啊，可算是遇到主动亲近我的猫咪了。我打开了门，只见门外仍旧是那只黑色的大肥猫，它呢就这么在我门前。那只小橘猫在台阶上观望着我，毕竟是第一次见嘛，离我那么远也正常。不过这个黑猫啊倒是挺有亲和力的，我把它抱起来就坐在楼梯上一起玩。那只橘猫也悄悄地靠近我，可能是意识到我没有敌意，就趴在了我腿边。我正摸着黑猫的后脑勺，突然黑猫跟那个橘猫齐刷刷地抬起头，瞪大眼睛对着楼上。这会儿我抱着黑猫嘛，我竟然感觉到它好像是在发抖。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它好像是对正在看着的事物充满了恐惧。我一愣，我就顺着他们俩的眼光看了上去，只见房东女朋友露出半个脑袋，并且用了一个比较奇怪的眼光偷看我呢。我当时吓了一跳，这气氛稍微有些诡异。他似笑非笑地笑了一声，然后把整个身子探了出来，只见他怀里抱着一只白色的小猫咪，体型很小，是一只布偶，非常可爱。房东女朋友小声地说，让你见见我家的三只猫，那两只啊每天都求人撸，这只小布偶怕生，家里有人来做客，它总是躲在沙发底下不出来。我一看，哎呦，这小白猫真够可爱的啊，我对这种小白猫毫无抵抗力，并且它还是一只小母猫，特别的柔软，非常可爱。房东女朋友拿着小布偶，把双手往我的方向伸了过来。你喜欢这只布偶的话，就抱它一下，跟它认识认识。楼下我不敢下去。你看，我再次听到楼下不敢下去这句话。我只是觉得吧，有些奇怪，我也没拒绝。我就上楼抱住了小布偶。这小布偶猫特别怕人。我抱着他的时候，他很想挣脱我，挣了几分钟没有用，他就在我怀中安静下来了。他的毛发确实很软，而且他也足够害羞。 我很想跟他对视，看看他的全脸，可他呢一直处于那种非常害怕，对我的脸避而不见的那种感觉。三只猫这次都见过了，过了几分钟，我也就起身回房间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我把布偶猫放下以后，它先是飞快地上了两节台阶，然后回头狠狠地看了我一眼，就跑上去了。看来它真的是很怕生啊！我心里就默默地想，就起身回房间了。从青岛到悉尼飞行了11个小时，加上搬家、收拾行李、房间，我打完一把游戏就觉得眼皮子沉重得很呢。下午3点我就睡下了。睡了以后，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而且我现在回想起那个梦来都觉得特别清晰。在我面前是一个隧道，我一直在摸黑行走，感觉还有台阶，就是有一种通往地下或者说是通往阴间的道路的那种感觉。虽然两眼一抹黑，但我没有感受到特别令我害怕的气氛。在我摸索到最后一节楼梯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身体一阵失重，我就醒了。做了个梦嘛，我也没在意，看了一眼时间，我的天哪，凌晨2点34分。我这生物钟感觉这几天又要乱了。手机上还有两个房东的未接电话，估计是晚上一起吃晚饭。我本想回复，但时间这么晚了，我想还是明天白天去回复吧。我起床以后还是老样子，打开了游戏，因为还没开学，觉得特别无聊。就在这个时候，一阵熟悉的挠门声再次传来，只是这次的感觉跟白天好像不太相同，显得格外有力。我一想，这肯定是那只大肥黑猫又来了，那拍门都拍得这么有力气。我就开了门，结果一开门是那只小布偶猫。我房间的灯照亮了外面的漆黑，我忽然发现大肥黑猫跟橘猫在墙角趴着，瞪大眼睛盯着我，并且那只橘猫整个身体立了起来，好像特别害怕我。如果我敢伤害它，它就会反击，这种架势。我有些疑惑，低下了头，看了看那只低头闻我脚的布偶，我蹲了下来，就摸着它，还是那种熟悉的柔软的小母猫的感觉。只是他突然抬起头的时候，我发现他笑了。他真的笑了，就是那种嘴巴向上咧到特别夸张的程度，白色的小乳牙露出半颗，并且双眼同时眯成一条线打量着我，那个景象十分恐怖，跟白天那种水灵灵的大眼睛，感觉这眼珠子都能掉出来的那种软萌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心中有点发毛。在这个漆黑安静的夜晚，我打开了楼下储物空间的灯，这一层总算是明亮起来了。这个时候，小布偶忽然伸出爪子跳起来，抓了一下我的脸。没错，它跳起来了。当时我这右脸就感觉到热辣辣的，好像要流血。我看它，它就这么一直摆出那种诡异的笑脸。我惊吓的后退了几步，你他妈的，我还骂了一句，用力狠狠地踹了一脚那只布偶。我这会儿就感觉在我面前的并不是白天抱在怀中的那只小母猫。被踹了以后，他也很识趣，把自己的笑容收住，马上跑到了楼梯上，消失在了黑暗之中。奇怪的是，那只布偶猫跑上楼之后，那个大肥黑猫跟那个小橘猫就像是恢复了自由，总算是肯从角落里乖乖地移动，往我这儿缓缓走来。而小橘猫也感觉像是放下了戒备，但是我能感受到他们不敢靠那个通往楼上的台阶太近。我的脸被抓了之后，我以为会流血的，至少得有个抓痕。我进厕所照了照镜子，居然没有，只是有一个大红印记。我心想，这不应该吧，这根本不像是猫爪子所为。 这感觉呢，就像是小时候调皮，被爸妈打了这么一巴掌，在脸上留下个红印似的。哎呀，是真他娘的晦气啊！我走回房间，游戏也不想打了，就躺床上了。我还在一直回想，那只布偶猫为什么白天那么怕我，晚上还敢攻击我，甚至来拍我的门。那拍门的力度虽然并没有人拍门声音那么大，但是在黑夜之中仍旧显得特别引人耳目。更何况它那体型那么小，为什么那两只猫会被它吓得逼到墙角呢？我能肯定，那大黑肥猫还有那个小橘猫不应该是怕我，应该是害怕那只布偶猫的。可是想想逻辑也不通啊，几个月大的布偶猫应该不是那只大黑肥猫的对手吧。反正各种杂乱的思想就在我脑子里开始运行了。早上9点钟我醒了，第一件事就是跑到洗手间看看镜子。我惊奇地发现那红印已经完全消失了，真够奇怪的。我上楼跟房东寒暄了两句，就开始聊猫咪。那大黑肥猫还是不怕生，喵喵两声就朝我这儿跑来，我也把它抱了起来看房东炒菜。我抱着黑猫在客厅来回地走了走，往沙发下边一看，哟，那只布偶猫正瞪大眼睛看着我，露出一副萌萌的表情，非常可爱。我对这种可爱的事物是没有抵抗力的，我心想啊，昨天晚上可能是睡太多了，睡懵了。我就放下那黑猫，伸手去逗布偶猫玩，可是我这一伸手，它就把头缩了回去。房东一边炒菜一边回头说，他很怕人，才7-8个月呢。房东一边炒完菜一边回过头来对我说，来来来，出来跟新来的哥哥说会儿话。房东走了过来，在沙发前趴下。不用了，他估计特别害怕我，那我就不用给他增加心理阴影了。他估计挺不喜欢你的，你来之前这个楼下可是他的私人领地。我一听兴趣来了，什么私人领地？意思是小橘跟小黑都不下去吗？这小橘跟小黑呢，就是指那个橘猫跟那个大黑肥猫。房东愣了一下，好像不知道我会接着他的话问。他面色少许僵硬地说，是啊，楼下可是他独一无二的天堂，他本来就怕生，又喜欢自己独处，性格孤僻，我们也尽量很少下去的。我忽然想到昨天他女朋友说不敢下楼这个事儿，我犹豫了一下，就小心翼翼地说，昨天我下楼的时候，你女朋友说他不敢下去，他是怕黑吗？不至于吧。然后房东呢就说，兄弟，讲道理，我也不敢下去的。其实我们不是这套房子最原先的房东，之前的房东是我女朋友的闺蜜。哦，闺蜜啊，那她是回国了吗？把房子转给了你们？我心想，合着他们是二房东啊。哎呀，没回国，这事儿挺复杂的。我没追问，因为我觉得一般人这么说话都是不想再继续解释的意思了，你再问就无聊了。我也算是比较识趣，我就抱起黑猫去看房东做的菜，我们就聊起了烹饪这个事儿。到了晚上，我没想很多就睡下了，只是又是半夜，这次是4点多，我再次被门外的声音给惊醒。我这人呢，本来睡眠就浅，加上这地方离机场挺近，我睡得其实挺不好的。门外感觉像猫咪在抓门，一声接着一声的。我睁开眼之后没有去开门，我心想大半夜抓门有毛病吧，我就又闭上了眼睛没在意。可是这门抓着抓着，声音开始慢慢产生了变化。想象一下，一开始从那种尖尖的，有一种小时候用手指甲抓黑板的动静，开始慢慢的变成了一种 人类弯起手指用关节去敲门的动静。我就非常疑惑，这怎么回事？想起身，但是忽然感到一阵困意来袭，反正外头是只猫，它玩累了自然就走了。正闭着眼呢，发生了一个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一个特别清晰的女人叹息的声音在这个寂静的夜空当中传入了我的耳朵里。我脑袋轰的一声睁开了眼睛，直直地望着我的房门。那声叹息太清楚了，可是这四点多了，谁会在外面呢？紧接着又传来一声叹息，虽然声音不大，但是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就在这个时候，外面传来一阵收拾衣服的声音。这声音我觉得大家应该会有共鸣，就好像小时候你还在睡觉，你妈妈在你房间帮你整理衣服的动静，那声音那感觉悠悠的，恕我不知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就感觉吧，衣服揉在一团的那种声音，还听到了些许轻轻拍打衣服的声音。我是一个1.85米的山东小伙，我心一横，直接打开灯，拿起一本厚书防着身就冲出去了。一开门，房间的灯把外面的空间照亮了，映入眼帘的还是那熟悉的一幕，那只大黑肥猫跟橘猫像是被人逼在墙角一样，而我面前的那只布偶猫在笑。我被冲昏了头脑，什么爱护小动物爱护生灵的道德标准我都不管了，我把拿在手中的那本书直接就往这只猫身上狠狠地掷了过去。可是布偶猫很灵活，躲过了那本书，一跃登上了通往楼上的台阶，仍旧是那诡异的笑容，回头看了我一眼，紧接着消失在了黑暗之中。那天晚上我彻底疯了，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从那以后我真的害怕那些小动物，害怕它们可能通灵，或许不是可能。白天房东醒了之后，我就带着疲倦上楼，房东看了我一眼，好像知道了什么事。哥，我这房子能退吗？我不太想住了。我语气稍微有点生硬地问。行，我给你退押金。房东这个回答颇让我感到意外，因为其实合同签订之后，你不是想搬走就搬走的，那得扣押金，而且我交押金的同时已经交了一个月的房租。房东二话没说，拿起手机就要给我转账，还关心我住哪儿找好了没有。我颇有些意外，什么没说，盯着他看，希望他能够有一些让我信服的解释。哎呀，你不是第一个了。哥，我想问，这房子有什么问题吗？不是整个房子有问题，而是楼下，楼下可能稍微有点问题。房东开始严肃地抬头望向我。我说过，这是我女朋友闺蜜的房子，你知道她现在在哪儿吗？死了吗？我毫不避讳地猜想，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死亡都是一些灵异事件的开端。房东说，他没死，他女朋友死了。什么？女朋友？女房东的女朋友？是啊，这是一对女同性恋。房东接着说，那只布偶就是他们之前养的。当时啊，他们特别甜蜜，因为在澳洲对同性恋没有任何歧视，他们支持人与人自由恋爱，不一定非得是异性结合，他们更注重的是人们精神层面的爱情。有一些本不是同性恋的人，会因为小时候心理刺激被霸凌的阴影之类的，或者说长大之后对世界的认知产生变化，会转变他们的性取向，也就是咱们国内常说的掰弯了。哦，然后呢？虽说人会被掰弯，但是有些人弯了之后会被掰直的。我女朋友的闺蜜就是这个例子，她跟她的女朋友相恋了4年， 从高中时候就在一起了。当时估计是纯粹的友情，后来慢慢依靠，发展为了可能不被大多数人认同的爱情。他们一起学习，一起高考，一起出国，一起来到澳洲。后来咱们叫她小 C 吧，小 C 也就是我女朋友的闺蜜了。哎呀，小 C 改变了她的主意，也就是咱刚才说的掰直了。她呢开始对各种男生产生兴趣，每天都在刷某音，给男性主播送礼物什么的。我好像知道了后面的剧情，抢答道：哎，大哥，那后来他们就是因为这个起了冲突吗？房东看都没看我，点了点头。对呀，他们有一天吵得特别凶，邻居都报警了才拉住架。警察走了之后，小 C 又跑到楼下，也就是他女朋友住的房间，两个人再次大吵一架。他们上了阳台，两个人的争吵声让整栋楼都无法安宁，邻居再次报警。最后警察赶到的时候，小 C 的女朋友已经从楼上摔了下去，倒在血泊之中了。啊，是小 C 把她推下去的吗？我问道。这个不知道，没有目击者。邻居说只是听到他女朋友摔下楼时的惨叫，以及那种肉摔到菜板上的声音。随后啊，小 C 就被警察逮捕了，抓进了警局。警察把猫咪留在了动物保护协会。而我们呢，被小 C 委托去领小布偶的时候，我看到笼子里的小布偶呲着牙对我笑。哟，别提了，这小家伙肯定特别高兴，能回家了。一听到这边，我摇头苦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这房子已经马上要被拍卖了，但是明年才交，在明年交房之前，这房子所有权被委托在我们手中。我们一开始也觉得正好不用到外面交房租了，就住进来了。你们知道这些事儿，怎么还住进来？也不怕晦气吗？我苦笑着问。哎呀，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不怕，现在也怕了。我女朋友说，曾经有一次晚上下楼去洗衣服，死活找不到楼下灯的开关，打开手电筒照，怎么都找不到，最后摸着黑把衣服放在洗衣机里面，一回头直接看到一个人影，当时吓坏了，蹲在墙角哭呢。后来我听到赶忙下去，可是很奇怪，我一顺手就找到了灯的开关，打开了灯，只见他吓坏了，吓得心中有了阴影，他就再也没下去过。我不想继续追问下去，因为我发现我的手心已经全是汗了。我开始对我的一切经历，开始从鬼跟死人灵魂的角度去解读。难道晚上敲门的是那个死去的女生吗？难道那个会笑的布偶猫，她是来找我麻烦的吗？她会不会被附身了呢？那只小母猫会不会以为我是凶手要来报复我？还有第一天晚上我被抓的那一下，我脸上没有任何疤痕，却有一个巴掌大的红印记，是那个女人打的吗？我停止了我的思考，开始下楼收拾行李。房东也非常快地把我的押金和房租全部退给了我。我快速收拾完所有东西，因为才住了不到一周，扛着三个箱子上了楼，准备去酒店暂住几天。正要打开门的时候，房东出来送我，我回头非常友好的告别，只是我的视线转移到了房东的背后，客厅的猫爬架上，只见那只小布偶猫在对我笑。大哥，你们没觉得那只布偶猫好像有问题吗？啊，没有啊，没觉得。我从来不相信那些玩意儿，但是那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遇到如此邪门的事。我跟我身边所有的朋友讲，他们都不相信，都以为我疯了。他们纷纷都用什么猫的表情是可以变化的，有时候风吹的声音很像有人在拍门去解释。甚至还有个朋友跟我开玩笑说，中国的鬼附身这些事儿， 管不到澳大利亚来。我只知道，这些东西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在心底产生独有的恐惧，或者说敬畏吧。好了，咱们这位朋友的投稿呢，已经演播完毕了。皮皮，怎么说呢？在国外租房的一个惊悚经历啊。其实大概个人跟你换位思考想一想的话，如果在楼下那个房间看到一只猫，这个猫笑啊，大概我见过的啊，就是有时候那个猫吧，你很容易去混，就是这个猫笑跟这个龇牙就是发凶那种表情，应该咱们能够分辨这个猫笑到底是什么表情啊，这个大概很难思考，很难在脑海当中构建这么一个框架或者一个场景。这房子知道渊源之后，确实是死过人，可能不是死在这个房间里面的，而是跳楼。但是咱看过很多欧美的电影，是吧？有很多在这个房间跳楼死的人，往往都会在这个房间当中寄居，留下魂魄。就算咱们单纯的去考虑这个灵异啊，这个灵异层次的话，有可能啊。就是咱们这个笔者皮皮，你的怀疑我认为是有可能。并且这个皮皮呢，还给大凯在这个附件当中啊发了几张照片，在这儿没法给大家看。那些小猫，尤其是深夜拍的啊，那个猫在拍照的时候眼睛会有反光，更显一种灵异感。反正我看了之后觉得更加身临其境了。咱们看过很多影视作品，其实呢，这个通灵啊、招灵啊都与猫有关。为什么有人就说这个猫能招魂，能当做一个就是施法或者说科仪的一个媒介？就好像一个著名的恐怖电影叫做《康斯坦丁》，也叫《地狱神探》，里边这个康斯坦丁他去到地狱调查案件的时候，通过猫的眼睛以及一些这个其他的手段来打开通往地狱的通道的。所以说这个猫啊，在西方一些国家，有时候会被解读于这个与通灵或者说与神秘故事或者神秘的一些事情有关联色彩。不知道您是否对这个东西有了解呢？大家呢可以去了解了解。好了，非常感谢这位叫做皮皮的朋友给咱们投的非常详细的这个稿件。如果您呢也想像皮皮一样给大凯投稿，一共有三个投稿方式，大家记住了。第一，关注大凯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凯说，发送聊天信息给我。第二，加大凯的 QQ 投稿群三群 ,13157097。再就是第三个投稿方式，把您想要说的写成邮件，直接发送到邮箱13147838@qq.com 就可以了。我在这儿等着您的来稿。